为我们盼望弟兄姊妹啊，能够在这些重要的信息里边啊，我们能够有所把握。好，我们接着祷告，把今天晚上的时间，我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我们这个时候仰望主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因为你启示的话，我们不容易了解。主啊，唯有你自己的灵来帮助我们。主啊，把这奥秘的事向我们打开，如同当年你把这些奥秘的事启示给你的仆人但以理，后来也启示给你的仆人约翰。主啊，我们相信你写这些话给我们，不是要跟我们捉迷藏，而是你要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好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靠着你能够得胜。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主你的手中的时候，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启示录哈。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把启示录的第12章啊，跟弟兄姊妹做一些的分享。那么第十二章呢，在前11章里边哈，它重点指的就是将来必要快成的事啊，揭开七印啊等等的啊，这个历史呢就从《使徒行传》以后啊，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写历史哈，《使徒行传》以后呢，就是福音传向了欧洲啊，然后揭开七印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白马、红马、这个黑马和灰马出来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写给七教会的信，重点就是要叫我们在信仰上保持纯正啊。那么，世界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就是福音要传向地极啊，整个的这些神的计划过程。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灾难啊。那么，有一些事情我们解不开啊，正像小书卷七雷啊，这个封住了我们啊，这个有些事情我们不完全明白啊，这个神的计划，神的七印啊，实际上是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配开的，打开看的啊，基督看了啊，但是呢，也不可能那全都启示给我们啊，所以把里边的关键的事情呢，就点我们一下啊，使我们能够知道，这里边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啊。问题不是叫我们知道细节，而是使我们知道这些重要的原则，那么使我们知道神的大概的计划啊。然后呢，为的是，不是让我们完全知道神要做什么，而是让我们懂得依靠神啊，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靠着主能够过得胜的生活。那么从12章呢，后11章里边啊，就是讲到地上这些现象背后的属灵原因。那么12章呢，就是后11章里边的这个基础哈。那么这个基础里边呢，它重点讲到了这个属灵的征战的奥秘。那么借着异象啊，借着异象，从异象当中使我们看到啊，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大奥秘。那么在这个异象当中呢，使我们看到有几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妇人啊，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啊，然后他的重要的这个使命或者说啊。在这里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要生产这个孩子。那么这个孩子指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神的圣言交托他们， 这个是问题的关键。那么这个神的圣言啊，原文用的就是 logos， 就是所说的这个道啊，神的道。那么神的道呢，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圣经啊，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道成肉身的我主耶稣基督。这是这个妇人啊，那么妇人生了这个孩子以后呢，就逃到旷野去了啊，在那里为了保全他，然后呢撒旦要与他征战，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出现的就是大红龙，就是撒旦魔鬼拖着天上的使者的三分之一啊。当这个孩子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呢，撒旦和他的使者在天上就没有位置了啊，所以他们就被摔下来啊。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天上啊，平安了啊，这个喜乐了，但是地和海有祸了啊，地和海有祸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第十二章的最后啊，就是说龙见自己摔到地上了，就逼迫啊那生男孩子的妇人，这个妇人指的刚才咱们讲了就是以色列人啊。于是有两个大翅膀啊，鹰的翅膀赐给妇人，叫她飞到旷野啊，到自己的地方去躲避那龙。那么在那里躲避啊，然后龙要这个要用口中的水啊，这个把妇人冲去，但是呢地帮助他啊，帮助妇人。也就是说龙呢虽然逼迫这个世界上我们看到反犹主义啊，反犹主义一直到今天啊，但是呢他们虽然迫害犹太人啊，可是犹太人呢仍然生存下来了，而且按照神的定期啊他复国了。然后龙就向妇人发怒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复国以后呢，你看到全世界啊，这个一起起来反对以色列啊。有一年呢，我记得这个以色列总理啊，这个说了这么句话啊，他说，那一年的联合国呢，通过了具体数字我记不得了哈，100多条啊，比方说115条啊，这些谴责是的这些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啊。假如说是100多条啊，假如说是115条的话呢，其中只有8条是指的别的啊，剩下的呢全是100多条啊，全是指责以色列的啊，说以色列怎么没有人权，以色列怎么样啊，反正总之就是战争罪行这个等等等等的吧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呢。龙向世人发怒，向妇人发怒哈、啊，这个世界的逼迫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啊，这些事情的背后就是龙啊，撒旦魔鬼。然后发怒以后呢，因为他想把这个以色列人消灭掉哈、啊，结果没消灭啊。你看现在，伊朗啊跟以色列之间。8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对吧？又不是又没有领土的纷争啊，但是呢，伊朗就是，穷尽全力啊，要来消灭以色列啊。地上很多国家都帮助伊朗来，跟以色列征战啊，包括着俄罗斯啊，然后呢，没消灭得了啊，他继续向以色列人发怒啊。然后呢就转去跟其他的儿女征战啊，这儿女就是守神的诫命与耶稣基督做见证的，那时候呢这就是指的与基督徒来征战了啊，这个守神的诫命啊为耶稣做见证的，那就是跟教会来征战啊。下边留下了一句话说，那时呢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啊，那么这句话呢就跟第一印白马的关系呢就扯上关系了。因为我们知道欧洲人啊要把福音带向全世界的时候呢，他们是借着海路来的啊，主要是借着海路，所以中国人把他们称为叫坚船利炮啊，就是他们 从海路做生意，所以这个欧洲人的航海啊，他们发现新大陆啊，然后呢，他们就借着航海来瓜分全世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哈、啊。那么我们说这个龙啊，它是与基督征战，与教会征战啊，也就是说欧洲啊，这个龙撒旦魔鬼。在那里的势力几乎可以说是最强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欧洲啊可以说是撒旦魔鬼的势力最强的地方？为什么？当然这个圣经上没说啊，这是我们推理。弟兄姊妹认为为什么？其他的地方当然撒旦魔鬼 也很猖狂啊，但是欧洲最猖狂，为什么？
可能撒旦要迫害神和人的关系吧，因为东方的话他本身就不信，那时候他不信上帝，所以他就暂时割一割，那边的话对神的方面追求比较那个，会不会是这个意思？
我想应该是的啊，这个问题呢很比较容易理解哈，就是说硬仗要用强兵，对吧？也就是说欧洲它福音化了，
对呀，
所以那里的教会非常的普遍。那么要想攻打欧洲的话，那得用最强的撒旦的兵力才行。
是
从你内部，从你内部把你接触。
从内部从外部啊，般怎么说啊，就是这个欧洲美国啊曾经都是教会非常发达的地方，那么我们也同时也相信啊，在这些地方也是撒旦魔鬼工作最猖狂的地方，是吧？所以呢，那时候龙站在海边的沙上，也就是说当福音啊要从欧洲借着海路传上全世界的时候呢，撒旦魔鬼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在那里用最强的兵力啊来阻挡这个
工
作，阻挡这个工作。所以呢，当福音要从欧洲从海路传向世界的时候呢，龙也站在沙滩上啊，也站在海边上，准备伴随着这一匹白马的现象呢来走遍全世界。这就是福音传向世界，帝国主义跟着福音一块打遍全世界，是大概这个背景啊，就是这么回事。那么在这里呢啊，这个咱们特别强调啊，就是这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最关键的一句话就是第十一节哈、啊，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是吧？上面只是告诉我们征战的各个方面的关系啊，这个都是谁和谁征战啊，怎么回事啊？大概的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系啊，然后呢说那是龙站在海边的沙上，就是说是我们看到啊，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遍地极啊，海路航海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的走向哈、啊，所以当福音这样走的时候，撒旦也这样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弟兄要得胜啊，弟兄要得胜，因为龙要跟我们征战嘛，对吧？弟兄要得胜，靠是什么呢？第一，羔羊的血；第二，自己所见证的道啊，两件事儿。然后程度是随之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啊，弟兄姊妹，这里的死呢，不一定指的是肉体的死啊，这里的死更多指的是我们向着罪死的心智啊，向着犯罪啊，向着肉体，向着自己去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这个，因为撒旦魔鬼跟我们征战呢。他并不一定是借着外界的逼迫，很多时候是借着我们内心的诱惑，对吧？所以撒旦被称为什么呢？他并不是说他是一个杀人啊或者怎么样，他是杀人啊。他怎么杀人呢？ 你看在这里啊，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你看撒旦魔鬼啊，大红龙古蛇又叫魔鬼叫撒旦啊，这里只对他是一个描述，说他是迷惑普天下是吧，强调的不是他是逼迫圣徒的，而是迷惑普天下的，对吧？这个迷惑他这里边呢就是我们的一种思想里边的东西啊，一种诱惑的东西。所以这里说随之于死啊，这里不仅仅是指的我们有些人啊要为主殉道，的确 也是有这样的人啊，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啊。比方说你在欧洲啊，在美洲啊，在澳大利亚这种地方呢，你根本不需要为主殉道的是吧，整个这个社会环境也不需要你去为主殉道。但是这里边没有属灵的征战吗？当然有，而且呢比其他的地方更加激烈。那么这个地方的属灵征战要不要命呢？要。那么这里边撒旦的征战，他不是要我们属肉体的命，他是要我们属灵的命。弟兄姊妹明白这个关系啊。所以呢这里说随之于死啊，也不爱惜性命呢，是指的主耶稣说你们若不死就不能生啊。所以我们呢就像主耶稣与撒旦的征战是吧，主耶稣与撒旦的征战，在圣经里边给我们看到啊，就是在这个试探山的时候是吧，撒旦他不是说在消灭耶稣基督的肉体，而是他从灵里边来诱惑他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是以向着肉体死的态度来面对他是吧。所以主耶稣只顺从圣灵，不顺从自己的肉体啊。所以他虽然饿了四十天了啊，撒旦说你把它变成石头啊，变成饼，但是主耶稣拒绝他啊。所以这个就是向着自己的死才产生出来的，在征战过程当中的得胜啊，这是一个心灵的信心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啊，顺服谁的较量。那么我们说在这个较量的过程当中，随之于死不爱惜性命啊，这个是一个程度的问题。那么条件呢就是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弟兄姊妹，如果这里边失败了啊，这个某些人征战当中失败了，是因为羔羊的血败了呢，还是因为我们自己见证的道败了？
自己见证的道吧。
对的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到啊，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也就是说羔羊的血是不会失败的，因为他已经得胜，永远得胜，对吧？他也不会改变，而且这是已经过去式了。那么现在呢这个是基础，对吧？有了羔羊的血了，但是并不表示我们都能够胜过他的。那么这个就是自己所见证的道啊，自己所见证的道。那么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里边呢的关键啊，就是我们要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向着老我，向着犯罪啊，我们要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撒旦魔鬼迷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才能够在主的道上能够站立的稳，能够胜过他。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的两个问题哈。所以自己所见证的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变数是在这儿呢是吧，这是个定数啊，这是个常数是吧，只有这个自己所见证的道是变数，那么这个是我们信心的见证啊，是我们信心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末了征战的时候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关键的所在啊，第十二章。好，那么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啊。前边已经十二章最后就说这个龙啊，它就站在海边的沙上啊，就站在海边准备要出发了，对吧？要渡海了啊。然后这里呢，我就看见一个兽啊，从海中上来。有十角 有七头啊，在后边的这个第十七章里边啊，这个兽呢，就是指的地上的这些这些有权的有势的影响世界的这个这些政治上的东西啊，这个所以它有这个角啊，就是指的我们的犄角啊，就是那个羊啊或者牛啊头上啊有角。那么圣经上通常呢就把这个角啊来比喻成力量啊，这个铁角啊，就表示说啊它非常强大非常强啊，有力量。这个牙齿啊，这角牙齿啊，这都表示很有力量的意思啊，很有战斗性。头呢是指的领导啊，指的这个思想啊，这个头。那么这个兽呢有十角七头啊，在这个十七章里边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十七章啊，这个时候呢十七章出现一个大淫妇啊，这个大淫妇呢这里说了啊，她就是大巴比伦啊，这个大淫妇呢就是大巴比伦。然后这个兽呢，这个女人啊，这个大巴比伦啊，这个大淫妇，她骑在一个朱红色的兽上啊，红色就是撒旦魔鬼的色啊，前面我们讲了大红龙对吧，红色啊就是撒旦魔鬼的色，是个死亡的色，流血的色啊，颜色红色啊的兽上啊，这个兽呢就有七头十角啊，跟我们所看到的前边的那个从海上上来的兽几乎是一样的啊，然后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啊，这个呢也跟前边十三章所说的这个兽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说这兽从海上上来啊，这个七个头上都有亵渎的名号啊，刚才是说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啊，然后十个脚上呢都有冠冕啊，那么这个在后边的十七章里边也说，这个十个脚呢也代表十个王啊。然后他说我看见的这个兽啊，形状像豹啊，脚呢像熊的脚啊，这个口呢像狮子的口啊，然后呢撒旦魔鬼呢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啊，都给了他。然后这个七头中啊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啊，可是这个死伤呢又医好了啊，全地都稀奇跟从这个兽啊，然后呢这个又拜那个龙啊，这个不是又拜那个龙啊，而是透过跟从兽而拜龙啊，实际上这个兽呢是龙在地上的代理人，因为龙啊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啊，也就是说兽是龙，因为龙是个邪灵嘛是吧，他不能直接在地上做事啊，所以呢他就要这个来在心中啊运行在那些悖逆之子的心中，那么这些悖逆之子呢就称为龙在地上的代表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龙将自己的权力啊权柄给了这个地上邪恶的势力啊，这个兽就代表地上邪恶的势力，那么也拜那个兽啊，就是人呢就拜这个兽啊，又说谁能比这个兽呢，谁能与他来征战呢啊，那么关于这个兽啊又形状这个兽的形状啊，这个像豹像熊啊像狮子，弟兄姊妹读这些经文是不是有点熟悉啊，啊，当然啊，这个老约翰呢他看见的这些啊，咱们说启示录里边的其实他并不是有新的东西啊，而是他把这个圣经上过去所启示的东西呢把它 有一个总结性的东西出来了，是吧？那么当然我们就想到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但以理书第七章说，波提沙撒巴比伦王啊，波提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啊，梦见就是见了脑海中的异象，就记录这个梦，然后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了啊，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当中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啊，然后刮在大海之上啊，然后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啊，这个我们看到啊，这是四个啊，那么在启示录十三章里边呢，它是一个大兽啊，七头十脚，这是四个大兽从海边上来啊。那么这个兽呢，各不相同。你看狮子啊，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啊。这个，咱们中国人说如虎添翼啊，这是如狮子添翼啊，这不得了啊。这个狮子会飞，这可得了是吧？当然这个狮子啊，这头狮子的兽呢，代表的就是巴比伦啊。说我正观看的时候啊，兽的翅膀被拔去，这个兽从地上就站立起来，有两脚站立啊，像人一样啊，得了人心，怎么怎么回事啊？这个是指的巴比伦说的啊。然后又有一头兽啊，像熊啊，这第二个兽呢，旁跨而坐啊，这个口里衔着三根肋骨啊，这个然后吩咐着兽说起来吞吃啊，这个就是指的波斯。此后我又看那个兽像豹，你看了吗？这个豹、熊和狮子是不是刚才在咱们看到的啊？就是这个那兽的三个特点啊，这里也有啊。然后呢，这个背上有四个翅膀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亚历山大大帝啊，他有四个将军啊，手下有四个将军。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呢，这个豹的兽啊，就是指的希腊啊，希腊。所以他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呢，这四个将军就分了他的国啊。但是呢，虽然亚历山大死了，可是呢，他的文化还在继续啊，他的文化还在继续。那么到了第四个兽出来的时候啊，得了大权柄啊。它非常可怕啊，有大铁牙、吞角，这个等等的啊，这些。后来呢，就是说啊，这个第四个兽呢，指的就是罗马啊，罗马。所以在后来呢，又用这个金头啊、银胸、铜肚子、铁腿和半铁半泥的脚，来代表这四个大兽的这个情况啊。那么罗马呢，就是铁腿啊，这个东西罗马两个大部分啊。前边的三个兽呢，主要就是指的巴比伦、波斯和希腊啊。那么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都看到这是真真实实的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这是但以理书里边啊，我们看到的，当时啊，在他的意象当中所看到的这几个大的帝国。当然但以理的时代呢，这个希腊还没有来啊，当然罗马就更还没有来了啊。因此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啊，这个约翰啊，使徒约翰所看到的这个兽呢，它的形状像什么？像豹啊，形状像豹。然后他的脚像熊啊，然后他的口像狮子，对吧？那么这个呢，我们根据但以理书的这个他的看见的那个景象呢，我们来对比一下的时候啊，也就是说这一个兽啊，也是指的世界上的一个大的势力啊。那么这个势力呢，它的特点啊， 这个跟过去的这个所说的这几个大帝国啊，它的特点不太一样啊。这是指的一个势力，就是与福音征战的这个势力，是吧？那么它兼具着前边但以理书里边所说的那一个四个兽的许多特点，是吧？但是这个它主要的形象，它主要的形象呢是像豹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明这一头兽啊，它的主要特点像希腊文化，像希腊，是吧？那么它的脚像熊，就比如说它的脚掌啊非常有力量啊，它的根基脚掌就是根基嘛，它的腿是吧？非常有力量，非常稳固啊。那么也就是说呢，它像当时的波斯一样的哈，是非常广大、非常雄厚的基础啊，它的根基非常稳啊。然后它的口就是兽嘛，是吧？它要吃人啊，吃要吞吃啊。这个那么同时呢，这个也是要说话，是吧？所以呢，他说满口说夸大的话啊，你看第五节啊，就说了，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的话的口啊，就是狮子的口啊。那么这个呢，就很像这个巴比伦啊，这个巴比伦的这些君王啊，像尼布甲尼撒吧，他说我凭着我的力量啊，得了这么大的帝国啊，所以呢，专门是喜欢。怎么说呢，说夸大亵渎的话，两个啊，一个是夸大，一个是亵渎，对吧？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推知，对吧？这个就是在福音运动以欧洲为基地影响全世界的敌基督的力量啊，大概这头兽啊主要代表的就是这个力量，一直到今天，到了世界末了的时候啊，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啊，包括像非洲啊、南美洲啊、亚洲啊，被影响最严重的、最多的就是欧洲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边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欧洲啊。我们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来自于欧洲啊，这个辩证唯物主义、马列主义。这些东西呢，来自欧洲，进化论来自欧洲啊，科学来自欧洲，民主来自欧洲啊，全部我们甚至于穿的衣服啊，音乐大部分都来自于欧洲，是吧？所以我们本土的文化呢，已经被欧洲文化给取代了，是吧？这个不光是我们啊，几乎全世界都这样，是吧？所以呢，它的形状像豹，啊，是以希腊文化为代表的，啊，这个这里说啊，这个兽啊，这个七头当中啊，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啊，但是后来又医好了。我们看到希腊文化啊，欧洲的这个希腊罗马的这个文化，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被基督文化，甚至于被这个伊斯兰文化给压制的非常厉害，是吧？但是后来他医好了啊，这是我们看到了呢，在欧洲兴起的恢复希腊文化的一个大运动，叫做文艺复兴运动啊，影响世界的这个文艺复兴运动，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复兴呢？啊？就是说他几乎死掉了啊，几乎死掉了，结果欧洲人呢啊，他们是这个觉得教会给我们带来的，使我们欧洲人失去了我们原有的在希腊时代罗马时代的那种辉煌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再复兴起来啊，这就文艺复兴运动。所以这个运动呢，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受了死伤啊，现在又被医好了的那个时间，然后呢，全世界都很稀奇啊，然后这个就跟从受了，所以全世界 都跟着西方敌基督的这一套的思路去走。所以这个基督徒啊，这个欧洲的一部分基督徒到了美洲啊，包括南美北美啊，然后这事呢就跟着去了啊。所以从法国啊，从德国，当然英国啊，这些敌基督的力量非常可怕啊。所以美国在一开始建国的时候就被文艺复兴和后来的启蒙运动给占领了他们的政治啊，在他们的这个，所以美国的政府啊，里边几乎没有任何基督信仰的元素在美国的政府里边，包括他们白宫的建筑，包括他的国旗国徽啊等等等等的这些东西里边呢，包括他的国家的这个建国基础等等所有的这些东西啊，几乎没有跟圣经有什么关系啊。有很多人说美国是以基督信仰来建国的，这是对美国政府不了解说这话啊。其实美国政府里边呢，所以他的首都的名字啊叫做哥伦比亚特区啊，这个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他没说耶稣基督特区，对吧？这个也没说圣经特区，而是哥伦比亚特区啊。所以这是一个欧洲拜自由神啊，就是从这个启蒙运动以后搞的这些东西，所以他的双头鹰啊，他的国旗星条旗啊，这个都跟圣经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实际上美国呢他从一开始啊，撒旦魔鬼啊这个兽就占领了美国的政权啊。他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消灭这一批从美洲到了不是，从欧洲到了美洲去的这一班有信仰的啊，希望寻求信仰的这个。所以撒旦魔鬼呢已经先行一步了啊。这个一个非常惊人的一句话啊，就是第五节啊，第六节说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啊，亵渎神并神的名啊，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世界上有史以来啊，对神的亵渎最严重的莫过于无神论啊，莫过于民主，对吧？这个无神论啊，民主它是来自于同一个根源啊。有人说民主是基督文化产生的，不是，是基督文化当中反基督的文化里边产生出来的啊。民主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神主啊，民主实际上它是反神主的，对吧？表面看起来说它是反地上的专制，其实不是，民主本身也是专制，对吧？所以呢民主不是反对专制的，是反对神主的，对吧？这个然后呢这个无神论啊，我们不要觉得只有共产党才讲无神论啊，现在在欧洲的，在美国的，在澳洲的学校几乎都是讲无神论，是吧？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从英国啊，这个可以说是基督文化影响全世界最关键的地方，是吧？所以呢这个无神论、进化论、唯物论都是从那儿出来的。那么还有什么东西比这些是更有亵渎的 含义在里边呢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无论东方无论西方啊，无论美国无论澳洲无论中国无论俄罗斯啊，无论日本无论英美德这些地方，我们都看不明白了，怎么这些国家怎么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啊。现在有很多人说台湾怎么样啊，其实台湾也不咋地啊，比中国大陆呢曾经看起来好像好，但是现在呢也好不了哪里去，是吧？这个当然了， 从经济上各个方面可能会好，但是我们这里讲到啊，这个属灵的征战，它跟我们在属世的衡量上的这个什么不一样啊。撒旦魔鬼曾经说了，说对耶稣说的啊，说你只要拜我，我把地上天下万国的荣华富贵都给你啊，是吧？所以得了天下荣华富贵的地方不一定是属灵的地方，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是吧？所以欧洲的文明不一定是从神来的，弟兄姊妹注意这件事啊，欧洲的科技先进、民主制度等等这些的东西都不一定是从神来的，而是他们选择了拜撒旦魔鬼，撒旦魔鬼给他们的。正因为这种的所谓的先进，下边一句话特别让我惊恐啊，第七节就是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哇、哦，这个太厉害了，对吧？所以撒旦魔鬼呢，他与圣徒征战，而且胜利了啊。然后呢，也把这个权柄啊赐给他，让他能够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这个名字没有写在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现在呢，我们看到啊，影响全世界的有一个东西啊，叫做普世价值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基督徒啊，也是推崇普世价值的，是吧？我们感觉到这个北朝鲜啊，现在是反普世价值的，其实错误。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反普世价值，其实都在一个系统里，啊，都是从欧洲跑出来啊，这个敌基督的这一套东西，对吧？所以全世界啊，其实都是在这个东西里边。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啊，撒旦魔鬼从一开始就是说谎话的。就是骗人的，对吧？他让人和人呢彼此矛盾啊，常常叫我们在其中二选一啊，比方说民主还是专制啊，其实两个都错误啊。然后他把它弄成一个看似矛盾的东西啊，让他们在中间产生矛盾啊，然后让人选择两边站队，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其实左派右派都错的。是吧？这个你是民主还是专制啊？民主专制都错啊，只有神主才是对，对吧？所以他把这个对的给你拿走，让你选 AB 都错啊，但是他把 C 给你拿走了，把这个选项让你看不出来啊。所以当我们说民主不对啊，那民主不对难道专制对吗？这就是我们上了撒旦的当了，是吧？我们只在民主专制里边来挑选，我也没有想到第三个挑选，是吧？所以然后呢，我们通常就认为不可能有第三个选择嘛，这就是撒旦魔鬼的诡计啊。所以呢，他们打出来文明啊，先进就是好的吗？啊，所以有些人说你反文明、反科学、反先进，你就是一个垃圾人，啊，其实不是的，这都是撒旦魔鬼在世界上啊这一头兽。在这世界上炒作，给人种下这样的印象，是吧？所以他与圣徒征战，以致得胜。换句话说，很多基督徒也认同了这个兽的很多思想，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一定清醒啊，一定清醒，看明白属灵征战的本质。弟兄姊妹有一个非常根本的东西啊，来帮助我们的，就是说世界上越流行的东西，基本上它就是越属撒旦。弟兄姊妹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是吧？世界上越流行的东西，比方说民主，全世界都流行，中国也称是这个新民主革命，对吧？人民民主革命，是吧？人民民主专制，它也叫民主啊。全世界北朝鲜也说自己是民主，是吧？美国也说民主，澳洲上面到处都民主。弟兄姊妹一定记得一件事，全世界都在呼喊这个声音的时候，普世价值的时候，是吧？联合国众王都在认同的时候， 这个东西 99.99999% 是敌上帝的，是错的。弟兄姊妹认同我的说法吗？
对，
认同，
认同。
谢谢主。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千万啊，头脑要清醒，头脑要清醒，因为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而且与圣徒征战他得胜的，也就是说很多圣徒都被他迷惑了，是吧？但愿我们是那一些用自己的生命来见证这个神的道的人啊，我们的名字是写在羔羊的生命册上的人，我们不拜那龙，也就是说我们不跟着世界这些世俗上的东西去走。弟兄姊妹，世界就是世界，美国也是世界，澳洲也是世界，英国法国都是世界，但是教会和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阵营。是世界的他一定敌基督，你不要管他 是哪个国家哪个政权，他一定是敌基督的。那么这些政府里边有可能里边有基督徒，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政府比方说这个政府首脑里边啊，有可能有基督徒，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啊。但是这世上的政权里边没有一个是属基督的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了，世界这个撒旦是这世界的王，对吧？这个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是吧？所以这个关系我们要弄清楚，对吧？所以当今世界啊，当今世界撒旦魔鬼最集中的地方大约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联合国里头，是吧？这世界的众王联合的地方，而那个地方不属基督。那个地方不属基督，他不属撒旦，属谁呀？是吧？所以我们看到联合国制造出来的一切的东西，到了最后都是为了敌基督。你看明白，抓准了这把钥匙，你就看明白联合国的这个各个决定，他都在干什么。他说的好话都是迷惑人的、欺骗人的，但是他背后就是要毁坏毁灭人类啊！他制造出来的什么联合国的这些教科文组织啊，什么人权组织啊，什么这些东西啊，这个什么安理会啊等等的啊，什么难民总署啊，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好像都挺好的，对吧？其实完全错误啊！他们的难民政策就是专门向基督国家啊，基督徒多的地方来掺水啊，把各种异教的、邪教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往里掺啊，然后呢，来这个分化，最后呢淡化、弱化基督文化的这个基督信仰啊，在那里，然后呢，教科文组织搞这些推行啊所谓的科学啊、这个人文等等这些的东西，保护文物，把偶像东西全部保存下来，是吧？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在保护文化，实际上不是啊，他在把这个邪恶的、败坏的、敌基督的都保护起来，对吧？他专门是一个杀善的本质啊，所以他敌以色列。你看联合国啊，从来都是站在敌以色列，而且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啊，他们弄了一个两国制，最后呢，这个耶路撒冷啊要联合国托管。啊、你看这些决定啊，大大小小的这些决定啊，它里边都含有直接的敌基督的这个成分在里头啊。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了啊，属灵人能参透万事啊。咱们从圣经的这个光里边来看当今世界的时候啊，比方说中国现在这个有人说啊，这是怎么搞的，看二十大看不明白了哈。我说有一把钥匙你都看明白了，就是末世模式啊，这个要进入到世界最后阶段了。他不败坏，世界怎么能进入最后的阶段呢？是吧？美国败坏了，欧洲败坏了，是吧？到处都败坏了，因为他不败坏，他进不了世界末了的模式啊。现在在加速的进入世界末了的模式啊，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好啊，可是呢结果让我们跌破眼镜啊，而且这些东西呢会迅速的暴露出它的本质，对吧？所以凡而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掳掠人的要被掳掠，用刀杀人的要被刀杀啊，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在此。所以我们不是跟世界去搞那些斗争的啊，我们是为基督来进行属灵征战啊。好，同时啊，这是同时的啊，这个另外一个兽出来了啊，这个兽呢是从地上出来的啊，这个兽呢有两个角像羔羊，哈，这个是比较温和的啊，但是说话呢像龙啊。那么这个兽呢，因为它有两脚像羊羔呢，所以它比较弱，是吧？那么可是它说话，它是替撒旦魔鬼说话的。然后它在头一个兽的面前呢，行头一个兽所有的这个权柄，对吧？也就是说，他们也是在地上做统治人类的这些工作的啊。那么他的工作，因为他自己不行嘛。是吧？所以啊，他叫地上去拜那一个受了死伤的头一个兽啊，又医好了的那个头一个兽，也就是说这个地上的世界的各个国家本土的文化都在拜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啊，这个然后他们行大奇事，甚至在人的面前呢叫火从天上降到地上。那么今天行大奇事，行什么奇事？弟兄姊妹，地上人都惊奇啊，对吧？甚至火能从天上降下来，这什么奇事啊？就是科学啊，就是今天的科学。今天的科学啊，这个人间什么上天入地，什么海，什么原子弹核武器从天上，这个大炸弹从天上往下扔，是吧？古代的时候最多绑一个布在一个弓箭的这个箭头上，是吧？点把火过去了。现在好了，这个导弹带着核武器啊从天上打下来，是吧？这个甚至于我们现在开始搞这个星球大战啊等等的，这些会不会将来有一天导弹从卫星上往下发也不知道啊。所以说这个兽啊，它在地上行大奇事啊，这些呢不一定就是所说的所谓的神迹啊，其实今天的科学就做到了这些东西啊，让地上的人都拜他。因为这个科学的发展是从欧洲的文化里边发展出来的啊，特别是文艺复兴啊，这个启蒙运动之后啊，这个已经死去的欧洲罗马文化啊，这个希腊罗马文化现在又重新燃烧起来啊，然后影响全世界。所以呢，这个他因赐给他权柄啊，在头一个兽的面前行奇迹啊，就迷惑住在普天下的人啊。然后呢，就说给那个受了刀伤啊，还活着那个兽做个像啊。这个所以呢，又叫他有权柄可以说话啊，有生气。那么叫地上凡是不拜兽的人呢，就是不拜欧洲，不跟着欧洲文化走的啊，就像今天啊。这个你不认同普世价值的啊，你都没法活，对吧？然后呢，他又叫众人无论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手上和轭上受一个印记啊。这个就是我们叫做洗脑教育啊，洗脑教育，全世界的人都要进行这种洗脑教育。这个在手上和轭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的头脑里头和我们做事情，手是表示做事情啊，做事情的原则，主要的右手是主要的啊，轭上是指的我们的思想头脑，都打上兽的印记，也就是说符合兽的标准啊，符合属于兽啊，有它的标记在我们的头上。而在人的头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的头上有印记吗？
有，
对，我们的印记什么印记？
圣灵， 属于耶稣的。
我们是
灵里。
所以这个前面咱们已经讲过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是在恶上啊，有神的印记，我们是属神的啊。这里恶上和手上有兽的印记的，表示他是属兽的啊。那么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和世界的人不是住在一块吗？啊，属神不是指的我们在地理上属神，而是指的我们的心思意念、内在生命、我们的认同、这个做事的原则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呢，我们属神啊。这个属兽的、属撒旦魔鬼的呢，就表示说他的这个思想、价值、做事的方法啊，都属于撒旦魔鬼。那么在这里说呢，除了受了这个兽的印记啊，有了兽名或者兽名的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不是不让你做买卖，是你做不了买卖啊。你在这世界做生意，你在这样去赚大钱或者干什么啊，你没有你不按照他的这套方法去做，你根本没法活啊，根本没法生存啊。然后呢，这里有这个聪明的啊，可以计算兽的数目，这是人的数目啊，说是666。那么这个数字呢，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各种各样的争论啊，甚至于现在呢又出了一种说法，这个说这个在原文里边把这个数字呢是计算是写错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个人呢，解释不了这个666是怎么回事啊。我查遍了圣经，我就只找到一个，就是所罗门每年进的金子的数量666塔连德啊。这个是不是表示这个兽的数目啊？有智慧的人啊，有聪明的人去了解一下，就是指的贪恋世俗啊，想要享受物质的这个意思呢？这个我不得而知了啊，因为这里边呢没有标准答案给我们啊。这个解释这个的也是因为从通篇的启示录是我们看到啊，后来这个女人骑在这个兽上啊，这个女人就是大巴比伦，就是大淫妇啊。兽代表地上敌基督的政权啊，敌基督的势力，所以这个淫妇啊，大巴比伦这一个抵挡神的这个力量呢啊，他是借着地上的政治各方面的势力啊，来达到他的目的的。那么地上的人呢，都因着他发了财啊，所以这个666呢，因为所罗门到了最后堕落的时候啊，就是他追求肉体的享受啊。那么这666是不是就代表着所罗门的失败啊，因为追求物质肉体的享受这么一个数字在这里呢，我们就无法非常清楚的知道了。好，乌姊妹，
不是啊，这个666，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那这个666到底是兽的数目呢，还是人的数目呢？
是兽的数目。这个兽的数目呢，这个人的数目不是指的人的多少啊，是指的人可以计算的啊。这是人，
这是人计算兽的数目是666。
哎，就是可能比方说灵界他们计算的东西跟咱们人间计算的东西，这个数字可能计算法不一样，咱那个咱不懂啊。反正这里呢，就是人间是可以计算这个数目的。
那么这个666就是兽的数目。
对，是兽有这么多666头兽呢，还是这个兽的数目？
这个因为反正中国的新移民来， 不是买车牌嘛，他就买了一个666，西人看到就是笑，因为西人就说这是圣经里讲的是兽，所以呢，有我都看到新移民来就是有钱的人都这个车牌要买的吗？666的，
这个也有点意思啊。这个中国人是很难买777的，所以中国人呢，要么666，要么888。
对呀、
这个所以他就不要七啊，有过之而无不不是叫过犹不及啊。这个当然
不要四的，四的也不要，但是他们说香港那个殡仪馆的老板就是四。
哦，OK。这个中国人的六呢，它是指的顺利的意思。
六六大顺嘛，
是吧？六六大顺。
不是六六大顺是两个六，它是666，所以西人看到这个车牌就笑。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六代表顺啊，在中文里边哈、啊，这个有没有弟兄姊妹知道的？为什么六代表顺利呢？我小的时候就是。听大人啊，他们喝酒的时候叫化权啊，化
权
的时候呢，就是六啊顺啊，是吧？这个五魁首啊，什么什么八洞仙啊，什么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八八八呢，是广东人啊，这个和发有点谐音啊，所以就是八是表示发财啊，六
是后来才有的。
所以这一个呢，我们没有非常有力的把握啊，来解释这个666这个数字哈、啊。我刚才讲了，就是我能够想到的啊，能够找到的，就是所罗门啊，它代表着所罗门发财啊，他每年的金子的进项啊，那么所罗门走了拜金主义的道路。啊，他走了属肉体的享乐啊，所以呢，是不是这个666就代表着这个金子对于神子民，因为所罗门是建造圣殿的君王啊，对于神子民君王的诱惑呢？我就不太清楚了啊。但是这个呢，我这是我唯一能找到的666这个数字，而且呢，也跟这一段经文呢多多少少的有一点点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所罗门的失败啊，就是拜金主义而导致的。对于兽啊，这个13章里边的呢，咱们重点的就跟弟兄姊妹啊介绍这一些啊。好，五姊妹。请讲。OK。当然了，我们这样对号入座啊的这种分析法呢，不一定是对的啊。好，吴姊妹，请讲。你有举手吗？打开你的话筒。
我没有。
啊，这是吴静波。
哦，不是我。
哎。哎，
我说，我刚才举手了，我现在要把手放下。我按了手放下，它放不下来。
哦，我给你放下去。好的，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然后有弟兄姊妹如果有问题要讨论啊，或者说是有什么要补充分享的啊。这个我们完了以后呢，还有愿意留下来的啊，我们还留下来。咱们圣经概览呢，虽然这是概览啊，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些经文呢，对于我们特别重要，所以呢就多花了一点时间啊，跟弟兄姊妹分享的稍微细一些。我觉得咱不赶进度了啊，这个我觉得它是值得的。 啊，因为我们下一轮要查到启示录，还等了很长时间啊，所以既然我们查到了，我们就讲的稍微细致一些。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啊，来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聚会查经的内容做一个回应和结束的祷告吗？有哪一位有感动吗？我觉得经上的话呢是如此之现实啊，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征战啊，跟圣徒征战，从海上上来这七头十脚的兽啊，也就是说与神的福音工作一直在敌对唱对立的啊，那么又是迷惑普天下的啊，圣徒征战甚至于他得胜，是我们看到现在西方教会的衰微啊，这个青年人青少年一代的流失啊，这个在世界末了的时候我们看到真是可怕是吧，那么人自我啊，这个这些东西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特别的警醒。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我相信弟兄姊妹的心中都有感动啊，这个请抓紧时间，有谁有哪位肢体有感动吗？每次都我点名就不太好啊。
Hello， 来祷告好吧？
啊，好，谢谢。
祝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记着刚才这段时间，张牧师对我们，对启示录要给我们来分享，让我们看到，主啊，这个世界不管有如何的变化，不管多么的错综复杂，以及在我们人有的人看来是光怪流离的，也是与老我的思想很难这个明接受的。但是我们感谢主，主啊，因为你开了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藉着圣灵的感动，知道这一切啊都是要一步步发生的。我们也知道啊，属灵的事是讲给属灵的人来听的，啊，这使我们能够啊这段时间啊来花在啊研读你的话语上。我这是何等有福的，因为主你说啊，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你们听见了。啊，从前有许多这个先知和君王想看他们所看见的没有看见，想听他们所听见的没有听见。是的，主啊，因为你已经道成了肉身，你来到这个世间，你地下恩言，让我们藉着你的话语，把所隐藏的事都能够一一的藉着圣灵的光照啊，能够明白。虽然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但是我们知道啊，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啊，这些真理也吸引我们去探索。我们也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要全知了，正如主知道我们一样。主啊，我们感谢你从启示录这段经文使我们能够往回来推，因为我们看到它一共有404节经文，但是它278节是连于旧约的。我们也看到啊，接着研读启示录，我们更喜爱整本神的这个整本圣经啊，因为启示录就像一个火车的总站啊，所有的车啊都要汇集到这里。我们感谢主，在今天我们学习过程中，詹姆士也带领我们回到了旧约但以理书， 还有其他的先知书之中，让我们真是感谢主啊，这些都激励我们。我们也看到主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很好学习啊，求主保守我们把这周余下的学习追求都仰望交托，求主恩待你的仆人詹姆斯，给他有好的身体身心灵都强壮。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